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4号，公元2006年11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法国议会部分议员向到访的中国代表提起西藏问题，流亡藏人结束为期一周的绝食活动，示威者称西藏的自由斗争将代代延续，西藏首都展开冬季严大政治行动，日本要求当面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议会部分议员向到访的中国代表提起西藏问题，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法国议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负责人路卡同其他四位议员本周三在巴黎会晤到访的中共人大代表团时提出了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发出消息说，路卡表示，当时他们同中国代表举行会晤的时候，就西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表达了关切，特别是今年9月份发生在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中共军警枪杀藏人的问题。中国代表当时声称有关仪式他们根本就不清楚，他还表示了解西藏首先要了解西藏的历史发展时，他还宣称目前西藏发展前景良好，藏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表示，这次双方举行会晤的时候，法国议会的议员们衣服上特别挂上了小型西藏国旗和写着西藏自由的标签。当时法国议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们向中国代表直接提出了法国人民所关切的中国人权问题，以及法国议员们期望藏中展开和谈，和法国议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们热切期盼到西藏访问等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流亡藏人的抗议声浪中结束了印度之行，前往巴基斯坦继续展开访问。随着胡锦涛的离去，藏人的抗议之浪也告一段落，为期一周在新德里举行的绝食活动也结束。胡锦涛访问印度之际，在印度的西藏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组织民众于本月18号开始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绝食活动，抗议胡锦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中共非法侵占西藏。来自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的1000多名流亡藏人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周的绝食活动。绝食活动随着昨天星期四下午举行的烛光游行集会圆满结束。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吴嘎曾玉珍、新德里西藏福利办公室负责人、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绝食活动闭幕仪式。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罗桑以西呼吁民众未来积极地参与类似的活动，争取西藏独立。西藏青年会还以副会长罗桑以西的名义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联合国秘书长、印度总理发去了请愿信，信中谴责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0年前非法武装入侵西藏领土，屠杀100万无辜的西藏人民，摧毁了1000多所西藏传统的历史名胜古迹，枪杀流亡印度的藏人等各种惨无人道的人权侵犯行为。因此50年来经历藏人始终没有停止过抗议声浪，如同此次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期间一样，遭到跟踪性的抗议活动。请愿信中还指出，虽然胡锦涛的政府在回避中国和西藏所发生的人权侵犯问题，然而通过中国至今还缺乏自由民主和宪法，足可以让世界认识中共集权统治政策的面目。由于中共政府忽略人民的期望和利益，导致在中国不断的存在贫穷、落后和上100万共产党员退党的现象。清源信中还指出，中共集权专制所犯下的历史滔天大罪是无法逃脱责任的。西藏青年会将为正义和恢复西藏自由将会永远展开抗议。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示威者称西藏的自由斗争将代代延续。下面请听点击面头的详细报道。
在印度孟买试图以自焚抗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拉布茨任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的自焚举动是提醒中国政府，西藏问题是一个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问题。西藏的自由正义斗争不是等待时机进行开始，而是一个每天都在展开的活动，是一代接一代延续的斗争。如果中国政府不予解决，抗议示威活动将永不停息。昨天星期四，在印度南部金融城市孟买达吉酒店进行访问仪程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遭到酒店外聚集的共计300多名藏人的抗议示威。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次日顿柱今天在孟买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胡锦涛在离开酒店前往机场的途中，共计35名西藏青年会成员展开了示威活动，其中4名成员等候在一座大桥附近准备示威。正当胡锦涛的车辆靠近桥梁，一位叫洛桑的成员从桥上跳下去，企图阻拦胡锦涛的车前行，但立即遭到警察的制止。跳桥的这位示威者侥幸没有受重伤，而35名藏人示威者也全被警察逮捕，目前都一一获释。另外，正在赴医院接受腿部烧伤治疗的拉布茨任向本台谈到他起初试图自焚的动机时表示，来自各地的流亡藏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历来最大的抗议胡锦涛的示威活动。正当胡锦涛抵达孟买访问时，各西藏非官方性组织酝酿着更具声势的抗议活动，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让西藏问题更加影响化，同时为了告诫中国政府西藏问题刻不容缓，他才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争取正义。他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在西藏把持最高政权时亲手压制了西藏人民的自由抗暴运动，并屠杀了大量的藏人，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国际上的制裁。他这次抵达流亡藏人的政治庇护国印度，藏人怎能忘记受辱的历史和他所欠的血债。拉布茨任说，虽然示威活动是以和平形式进行，但是如果不这么做，西藏问题就不能在国际上扩大宣传，因此他才决定自焚。他强调，西藏的正义斗争是永久性的，国际媒体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就证明西藏问题已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受到全球关注的问题。他呼吁全体藏人更加热心于西藏的自由斗争，并期待获得国际上更多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首都展开冬季严打政治行动，下面请听点击面头的详细报道。
本月22号，随着西藏首都拉萨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一声令下，来自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和武警拉萨支队的300多名干警按照各自分工迅速从刑警支队和城关区公安分局出发，冬季严打集中整治行动全面展开。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拉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70多名民警根据走访和守候的线索，兵分3路赶赴拉萨城内的出租房和拉萨火车站等。拉萨市城关区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和联防队员上100人，重点清查了拉萨11家酒店、宾馆和招待所，以及19个居民大院等。消息指出，拉萨市公安局2处分别对区广电局、西藏日报社、拉萨电信分公司等11家重点单位的内部安全防范情况进行了突击抽查，并对存在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市公安局3处组织民警对拉萨饭店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交警支队还组织20名警力在北京路、江苏路等市区主要干道上进行了安全大检查。根据拉萨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行动在全市进行了严格的综合整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奇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日本要求丹麦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二要求来访的丹麦总理拉斯穆森密切留意中国的军费开支，并且重申东京当局反对欧洲联盟解除军售中国禁令的立场。根据中央社消息，日本官员引述日本首相安倍在与丹麦总理拉斯穆森举行一小时高峰会谈期间表示，中国经济成长对日本和全世界而言都是巨大机会，与此同时有必要严格监视其长期军备扩张欠缺透明度。欧盟与北京当局血腥镇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后对中国实施军售禁令，法国一直是大力倡议解除军售中国禁令的欧盟国家，但是日本和美国长久以来批评中国不断地扩增军力，并且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提议。丹麦总理拉斯穆森则是美国总统布什的盟友之一。日本首相安倍利用这次会谈向丹麦总理拉斯穆森重申日本反对欧盟解除军售中国禁令的立场。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金美多播送的巴日达瓦森撰稿的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玉树地区的人口1964年比1953年减少 23%。 这些人口的减少并不是每年平均递减，而是在58年评判中被消灭而减少的。对此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也不否认，多次谈到1958年的特殊事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即使在人口如此减少的情况下，1958年劫后余生的玉树人口仍有132,030人。考虑到中国政府一直极力试图掩盖藏人屠杀，如中国人口中多次谈到，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对64年以前的死亡人数从没有如实统计，所以当时玉树人口在200,000左右是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青海概况中仅玉树一地，即少算了100,000人口。又在1949年国民党的佃户本省编户保甲偏查情况中，摘自中国人口的书中称，原建藏南东京档案中1948年编户人口为952,671人，也就是说没有编户人口为530,000。即1949年青海省统计局称当年青海人口为1483,282人，而未编户口人口为藏人，所以加上已编户人口，藏人人数应该在80-90万。因为即使不考虑人口增值，1808年藏人编户人口为100,000人左右，加上1936年出版的国民党内政年鉴中1931年全省15个县的人口为637,965人，比1928年多了200,000，显然是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缘故。而那些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地区全都是藏人区，所以其增加的200,000应该计入藏人人口数量中。这一数字也和西藏安都著名的领袖拉卜楞的阿波俄罗在其所著的历史中指出的一样，
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以上听到的是由的金密度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